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五，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如何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B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条。Ma'ruf Amin Fu Chung Tung Kuli 有效实现东盟大列经济协议。印度尼西亚建制以色列袭击造成2名印度尼西亚联合国人员受伤。贸易不成，印度尼西亚与13个国家签订合同价值8.6亿美元。印尼中国达成价值5.3亿美元的实现贸易协议。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阿敏鼓励东盟与澳大利亚通过有效实施各项双边经济协议加强合作。这是马鲁夫阿敏副总统10月4日在老挝晚上举行的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系列东盟与澳大利亚高级别会议上转达的。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马鲁夫阿敏副总统鼓励有效实施7亿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作为澳大利亚的2040年东南亚经济战略。会议期间，马鲁夫阿敏副总统还鼓励东盟与澳大利亚加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应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努力。作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的副总统马鲁夫阿敏希望澳大利亚能够继续致力于避免引发亲北竞赛和地级紧张局势的国防政治。副总统还要求澳大利亚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包括与承认巴勒斯坦有关的问题。印度尼西亚政府强烈坚持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2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受伤。印度尼西亚外交部10月4日发表声明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2名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士兵在黎巴嫩坚持大致新建制任务时受轻伤。10月9日，位于纳古拉的印度尼西亚核潜队总部，纳古拉位于黎巴嫩南部所谓的蓝线内，联合国维和人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驻扎在该地区，以支持黎巴嫩的问题。 两人均已经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状况良好。外交部表示，印度尼西亚提醒以色列国防军村中联立部队和菜站确保联立部队人员安全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呼吁对袭击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此事之的责任。印度尼西亚强调，对维和人员的袭击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印度尼西亚贸易部撤出在当然 ISBSD 举行的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第二天，印度尼西亚接任是以来自13个国家的买家减速了价值8亿6300万美元，相当于13.5万亿印尼盾的合作合同。因素安达拉通信是报道，对国际贸易的贸易部长专家巴拉哈西布安说，当时有38份商业合作合同，签订合作合同的国外采购商来自意大利、阿联酋、加拿大、埃及、沙特阿拉伯、哈塞隆、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尼泊利亚、智利、马来西亚等等。与此同时，最大的合同买家来自埃及，采购咖啡豆、可可粉和棕榈油产品。然而，巴拉哈西布安强调，真正的成功体现在实现上定的承诺。于10月4日在班丹省的当格朗举行的2024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商业论坛上，印度尼西亚与中国达成了共10项贸易协议，总价值5300万美元。据印度尼西亚驻上海总领事 Berlianto Sitongkir 在活动车子时表示，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是多年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能够鼓励贸易和投资合作，这反映在数字中。简述的协议是基于出口印度尼西亚产品的承诺，包括渔业产品、医疗设备、豪华家具和创意经济产品。Berlianto 表示，这一互利合作协议最终将直接造福两国人民。2024年印度尼西亚中国商务论坛由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馆、印度尼西亚驻上海总领事馆和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和曼迪里银行合作举办。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政府签署了可持续发展领域战略规划和投资领域合作两届备忘录。据安达拉报道，国家发展规划部表示，这种合作可以成为交流知识的媒介，以实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步骤。国家发展规划部部长兼国家发展规划局局长苏瓦索莫诺瓦尔法10月4日在雅加达签署两届备忘录时表示，该框架内的合作领域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发展、可持续城市、农业、村庄发展、旅游业、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健康、数字发展、社会包容、减灾、气候变化和适应部门投资。合作还包括规划部门的人员能力建设，只是通过培训计划和实习进行的。苏哈索莫诺瓦尔法表示，这种合作可以为几家印度尼西亚私营公司在东帝汶投资提供机会。你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 政府正在发展优质的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十月十日，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三迪亚哥乌诺加亚加达举行的2025年印度尼西亚旅游展望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透露，真实和环境友好的旅游是优质旅游的核心。三迪亚哥乌诺解释，为了发展高质量和可持续的旅游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正在鼓励无螺旋使其政府、社会、学术界、企业家、媒体之间的合作。其他介绍，这次合作是通过准备和持续旅游村提高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发展指数的竞争力，以及开发康寨目的地来进行的。因此我们继续鼓励多种合作，未来例如以可持续旅游村庄的旅行式合作，提高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发展指数的竞争力的目标是在未来2至3年内达到前15名的位置。这种数字化转型将增加旅游活动，以创造就业机会。并使我们更有弹性、更坚强的应对灾难。三迪亚哥乌诺进一步透露，根据2023年 Booking.com 的数据，目前旅游趋势更趋于个性化、定制化、本地化和小型化的旅游趋势。据三迪亚哥乌诺称，43%的游客选择了可持续发展，69%的游客希望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最后的消息，旅游和创意经济部战略研究主任阿古斯蒂尼·拉哈尤透露，蓝色历史循环经济概念是可持续旅游业的一部分，已经成为2025年至2029年方向国家中期发展计划。由阿古斯蒂尼·拉哈尤在加达举行的2025年印度尼西亚旅游展望研讨会上发表，主题为建立新环境经济，以人工智能的融合在印度尼西亚实现可持续旅游业。阿古斯蒂尼其实说，蓝绿循环经济在旅游业的实施与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加强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旅游供应链有关。蓝绿循环经济本身，蓝绿是循环经济的扩大事实，跟定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关，进而与基础设施和配套旅游有关。因此我们必须发展绿色基础设施，促进基础设施和旅游业的整体发展，然后加强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旅游供应链。阿古斯蒂尼·拉哈尤进一步解释说，蓝绿循环经济是一个融合了三个概念的旅游发展概念，即蓝色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阿古斯蒂尼·拉哈尤说，蓝色经济关注海洋背景下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平衡的重要性，同时绿色经济将经济活动与环境和环境个体结合起来，同时循环经济通过流程而物质循环将经济活动和环境可持续性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福祉。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摧毁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空中和地面行动造成数千人伤亡和巨大物资损失。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然而近一年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寡境战斗是由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引发的。以色列连续袭击黎巴嫩的影响受到美国特别关注。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马修·米勒本月就要求以色列不要像加沙一样摧毁黎巴嫩。米勒强调，黎巴嫩不应该起任何与加沙类似的军事行动，并产生与加沙类似的成果。据了解，过去一年来，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超过40,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加沙居民出现大规模流离失所，食品和药品严重短缺。马瑞米勒的声明是为了回应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威胁说，如果真主党留在黎巴嫩，就会像加沙一样摧毁黎巴嫩。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让·诺埃尔·巴洛称，以色列总理对黎巴嫩的威胁是挑衅。他周二表示，如果以色列的城镇将会是历史上是法国朋友的黎巴嫩，从本来非常微弱的状态陷入混乱。巴洛补充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升级也会给以色列本身带来更多的安全问题，并将跳黎巴嫩其实已经是一场灾难。法国外交部还提醒说，该地区的冲突正处于升级的边缘。他担心法国也会卷入其中。袭击的持续升级可能是造成该地区的爆发规模战争。因此巴洛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而不是理论解决的冲突。历史表明，在许多冲突或者战争中都会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平民和物资。如果冲突双方通过对话达成双赢的解决方案，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希望国际社会立即结束以色列与哈马斯和真主党之间冲突的呼吁能够得到落实，让那里的公民或者社区能够过上和平安全的生活。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ank you.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级调整及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赫调整至15.55赫，而32.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经过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于1961年10月11日发生的事开始。美国发射阿波罗7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成功发射载人飞船阿波罗7号。阿波罗7号是美国首次载人太空任务，此前阿波罗1号于1967年初发生燃烧事故，导致全体船员丧生。1968年10月11日，阿波罗7号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二角成功发射升空。阿波罗7号载有三名宇航员，即唐·艾塞勒、沃尔特·史埃拉和沃尔特·康宁安，并成功绕地球运行11天。阿波罗7号于1968年10月22日返回地球。继续讨论1984年10月11日发生的事件， 俄罗斯航空公司3352航班坠毁。 Aeroflot 3352航班是由苏联航空公司 Aeroflot 引领的国内航班服务，该航空公司现归俄罗斯所有。该航班从克拉西诺达尔飞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于1984年10月4日飞机降落在鄂姆西克机场时，由于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执勤时打瞌睡，撞上了跑道上的一架飞机维修车，此次空难导致机上110名乘客和10名机场工作人员全部遇难，成为2015年之前俄罗斯最严重的空难事故。听众朋友，我结束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以10月4日发生的事，国际女童日。国际女童日是联合国宣布的纪念日，该警告于2012年10月4日首次开始。国际女童日旨在为女孩提供更多机会，并提高对世界各地女孩面临的性别不平等的认识，其中包括受教育权、营养权、合法权利、医疗保健权、免受歧视权以及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权利。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ungkin masih ada sisa wangiku di bajumu, namun kau tampak baik saja, bahkan senyummu lebih lepas. Sedang aku di sini hampir gila. Kita tak temukan jalan, sepakat akhiri setelah beribu debat panjang. Pergi ku pun tak lagi.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最重要的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古。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助力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透露，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在促进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Zulkifli Hasan 还说，在2014年，也就是十年前，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执政期间的首届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还在Kemayoran 举行，交易额达14亿2000万美元。与此同时，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的总交易额达到305亿美元。此外 ，Zulkifli Hasan 部长在班丹当格朗举行的2024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开幕仪式上表示，感谢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亲热工作，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的支持，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能够在为经济增长出贡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以实现先进的印度尼西亚。2024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通过3个战区，更加集中和全面，以提高更具创新性和针对性的印度尼西亚产品形象。第一个区域是食品、饮料和农业，第二区是制造业，第三区是家居生活、时尚和服务业。 Zulkifli Hasan 部长说，2024年也是特别的，因为印度尼西亚政府也正在与宗教部合作建立一个清真馆。印度尼西亚政府收到一份来自贸易专员的报告，称清真中心目前正在泰国大力扩大，除了外教，还将举办各种配套活动及商务对接会，将参展商与国外买家聚集在一起进行联系和贸易合同，然后是商业咨询、商业行为局和贸易代表之间的直接磋商，以及国际研讨会，为商业行业局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信心，以有持国际的商业机会。 作为对出口商业行为制的一种赞赏和激励，印度尼西亚博览会将把布里马尼亚达奖授最佳出口商和持续提高出口价值的区域负责。Zulkifli Hasan 部长表示，今年的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受到了出口商非常的热烈，截至周三就是11月9日，上年已有1460名商业参与者参加出口战斗机的站台。事实上，在周三上午，大约有7000外国买家种子通过在展览结束时达到3万人。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认为，将于2024年11月9日至12日举行的第39届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交易将达到150亿美元。2024年印度尼西亚博览会的实施与印度尼西亚的建立紧密联系的主题，将在食品和饮料、产品、农业、制造产品和家具用3个区域展示印度尼西亚的各种产品。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0:00调整至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0赫调整至15500赫，而3500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巴苏鲁安卓本巴翁瀑布。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旅游景点及卓本巴翁瀑布。东爪哇的巴苏鲁湾拥有令人惊叹的瀑布自然美景。巴苏鲁湾的几座瀑布营造出宁静的氛围，远离城市地区的喧嚣。其中之一是卓本巴翁瀑布，地点位于布洛德的分区卓埃村，距泗水约65公里，行驶时间约90分钟。进入该地点需支付5000盾的门票，到达瀑布还要再步行200米，左下有石头和水泥层层叠成的楼梯。卓本巴翁瀑布高度约100米，周围环绕着茂密的绿油森林，那里的气氛如此美丽也就不足为奇了。卓本巴翁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它是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即为狼河、北极河。两条河流的汇合形成了全年窒息极冻的水流，因此跑溜活动非常适合在这个旅游季进行。在这里跑溜会给您带来难忘的体验， 因为当漂流两个半小时至三个小时时，您可以看到仍然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以及地底森林的典型动植物。听众朋友，除了漂流之外，在卓本蒙瀑布流区，您还可以在天然泳池中嬉戏，享受水质的清新。不要忘记用相机捕捉瀑布悬崖的美景。对于那些想在大自然中过夜的人来说，您可以在这个旅游区露营。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流逝》。听众朋友，今天的屋檐流逝的话题是关于格加马达大学的学生团队制作了治疗凉鞋，来帮助骨质患者康复。格加马达大学的学生团队成功的在健康领域创造了创造力，对除了记忆层中转岗机加速度机的凉鞋之一创新产品。这些凉鞋是为了帮助限制骨折的患者，这些凉鞋旨在帮助患者在恢复过程中服从平衡正确的行走。团队负责人 Maya Aida 解释说，健康领域的创新是为了克服骨科医生和骨质患者经常遇到的坚持服从锻炼效果的困难。直立及加速及凉血源自日日萨尔吉多中央综合医院一位下肢骨折患者的诉苦。他也是一名中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总业职，曾经分享过创业，这是在格加马达大学。Maya Aida 进一步解释说，所涉及的治疗凉鞋配备了承重转岗机和加速机，转岗机可以质量并向用户提供有关正确的重量分布和骨质交上的部署的实时反馈。这些凉鞋还以智能手机机长作为通信软件，用以设置骨科医生的体重百分比建议，并记录和监控患者进行的重量训练。规定中的一些治疗凉鞋可以让骨科医生和患者更容易坚持已进行的重量训练的成果。一般在下肢骨折术后的四周开始， 知道房子随后可以在不使用辅助基础的情况下逐渐行走设备。该两鞋原型目前正在申请专利，以保护作品并鼓励在医疗或健康领域更广泛的使用，希望逐步布置管制凉鞋的创意能够帮助改善自己的健康和福利。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言流思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产路线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英南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流行音乐歌曲，这次演奏了一首典型的南苏曼达拉歌曲《Bambat Lenger》，这里由 Estarno 创作的，讲述了南苏曼达拉代表吃着新美食Bambat Lenger 的故事。Bambat Lenger 是一种Bambat以其长星星床和独特的一位而闻名。Estarno 通过Bambat Lenger 的歌曲的歌词描述了Bambat Lenger 的美味。Bulat besar long mak lengan kejel-kejel rasanya marem. 讲述了Bambat Lenger成椭圆形，像手臂一样，味道鲜美。歌词对味道和香气进行了讨论的描述，描述了吃美味的Bambat Lenger的体现，尤其是与辛辣的汤汁出锅一起使用的。这些歌词还强调了人们将Bambat带回家作为纪念品的学习，通过美食和家乡团结。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Sartika 演唱的歌曲，请欣赏。
Bulat besar panjang mak lengan, kecil-kecil rasanya marem. Masuk ke mulut matanya mecer, mertua lewat masih ditelen. Kecil keras sudah biasa, asak baik iwaknya terasa. Digoreng pakai minyak kelapa, jadi nambah lemak rasanya. Bambat Lenger, oi Bambat Lenger, siapa nyingok pastilah ngiler. Bambat Lenger, oi Bambat Lenger, makasih kok pacak kelengen. Mangcek bicek, janganlah lupa ngawak balik oleh-olehnya. Bambat Lenger sama cukonya, kita makan bersama-sama. Bambat Lenger, oi Bambat Lenger, siapa nyingok pastilah giler. Bambat Lenger, oi Bambat Lenger, makasih kok pacak kelengen. Mangcek bicek, janganlah lupa ngawak balik oleh-olehnya. Bambat Lenger sama cukonya, kita makan bersama-sama. Bambat Lenger sama cukonya, kita makan bersama-sama.
Voice of Indonesia.
Saat pertama kali ku berjumpa dia, melihat wajahnya jantungku berdebar. Ada rasa yang membuatku mabuk kepayang.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